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气教育厅，我是人气 Lisa， 今天又来跟大家聊聊Lisa 我最喜欢的主题了。是的，您没有猜错，就是出轨啊！我在广播里面谈女性出轨，可以说是好周期性的不断的讨论啊。那由于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名已婚妇女，所以难免会给人一种瓜田李下的嫌疑，就为什么老是在讲出轨的事，女生出轨的事呢？哦，是我有什么意向，或者是我想帮什么事洗白吗？会可能这种揣测吧。那我在这里先说明一下。哦，没有人这样猜啦，纯粹我自己哈。我是觉得，我肯定婚姻的价值。哦，虽然有时候婚姻会带给人痛苦，但是婚姻有的时候它也成就了一个幸福的家。那我也赞同，如果有人想要追求一夫一妻的理念，哦，如果有人坚持婚内守贞，我会非常的赞同并且敬佩这样的人。我觉得他是了不起的人，我觉得他是守承诺的人，值得尊重的人。但是在我的观点里，我认为出轨的人，特别是出轨的女性，有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魅力，而且有吸引我的地方。因为在传统的社会价值观里面，女性出轨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在古代社会是远比男性出轨严重的。好，古代社会里男性出轨他可能就是再娶一个就变成小老婆，在古代社会里女性出轨是要被进猪笼的，好，是要被放在笼子里沉到水里淹死的，或者是被大家用石头打死的。在现在的某一些穆斯林的社会可能还有这样的陋习。那冒着一个这么大的风险，舆论的风险，或者甚至生命的危险，还是选择了出轨这条路的女生，她的心理，她想追求的，她的勇气，都也是同样的让我敬佩。所以我敬佩能够坚守一夫一妻的人，但是对于这些出轨的人，我是持着一个比较包容，甚至比较不正确的来说，有点欣赏的，好，这样的眼光在看。好，当然啦，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愚昧的见解浅见。好，各位朋友请就是遵守自己的道德观就可以了。你要是觉得忠于自己的情欲比什么都重要，那你就做出对应的选择。你要是觉得信守承诺或者是维持一个安稳的家庭比什么都重要，当然你就要做出相对应的选择。而不管做出任何的选择，都会有它的收获跟要付出的代价，所以只要自己想清楚能接受就好。那今天要讲的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我真的只能说了不起，高高在上的麻里子，好，麻里子大人，小田麻里子的故事。所以这集广播呢是同时结合了日剧跟真人真事哈，因为小田麻里子在真实生活中、真实世界中也有出轨的绯闻。应该大家知道小田麻里子是谁吧，就是 AKB48 的神七成员之一，一个身高167公分、高挑的、身材姣好、外形长得跟那个谁啊，竟然忘记了前一阵子也出轨的那个女生很像的。好，我等一下再想起来再告诉大家是谁。好的，小田麻里子，也是一位很是就是长发好看，短发也很清秀，非常好看的一个女孩子。在2019年的时候闪电结婚，2022年就爆出了出轨的绯闻，那现在已经是离婚的状态了。那小田麻里子最新出演的日剧里，她也是扮演一位出轨的女性。而且大家如果去看这部日剧的话，会发现这个剧真的是跟现实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那种剧，就好像编剧有把小田麻里子的故事偷偷编进剧情里一样。好，那我来介绍一下小田麻里子最新出演的这部日剧，叫做《不离婚的男人：绿帽夫与恶毒妻的欺骗之爱》，这个剧名有点长啊，以下简称《不离婚的男人》。那这个剧的编剧呢是铃木收，铃木收他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 包含改编或者是原创，是日本有名的编剧。近几年呢，他的夺爱系列啊也很受欢迎，好，比如说夺爱之下，也可以说是深夜剧花系列嘛，日本的花系列，走一个剧情比较狗血，然后里面人物比较 psycho， 就是夺爱系列里面的人就很喜欢抢别人的，你抢我的，我抢你的这样子，然后都用尽一切的手段去爱。然后里面的关于一些出轨啊，或者是陷害啊，然后一些什么杀人放火，就是这种比较夸张的桥段也是层出不穷。那铃木收呢，决定要结束他的编剧生涯了，他的告别代表作就是这一部《不离婚的男人：绿帽夫与恶毒蜥的欺骗之爱》。刚好找到了这个正因为不伦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颇有知名度的小田麻里子来出演剧里面出轨女性，我觉得是非常的完美，就是刚好可以成为一个代表作。除了小田麻里子比较出名的演员之外，这部剧的其他的卡司也很有看头哦。男主角饰演这个绿帽夫，被戴绿帽的丈夫的是伊藤纯史，就是电车男，他算是一个有点搞笑的那种角色嘛，包含他的脸啊演技走这个搞笑路线。那饰演绿帽本人，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就是女性婚外情的对象小王啊。的是绿帽本人的是小池彻平，是小池彻平哦。好，然后还有一位特别出演，这位特别出演也很有意思，是藤原纪香。哇，藤原纪香今年已经51岁了，是一个身高非常高挑、很有女王霸气的美人呢、171公分高。藤原纪香也是有过2任婚姻啦，在她第二任婚姻，她第一任婚姻是被谐星劈腿离婚，那第二任婚姻之后，藤原纪香有点比较淡出演艺界，就是比较少曝光荧光幕前。但是藤原纪香本人据说是这个铃木收的粉丝啊，就是喜欢这个编剧的作品，所以得知铃木收他即将要告别编剧生涯之后，他就觉得他也想演一下这一类爱的死去活来的剧里面，所以他就希望能够特别客串一个角色，然后也达成他心愿。目前这部剧演到第5集，藤原纪香已经出场了。我不得不说啊，熟女就是有她的魅力。当然青春美丽的少女是人见人爱，这一点我不用去介绍为什么吧，就是很可爱，就是很漂亮。但是像藤原纪香这样的熟女，她的那个韵味啊，举手投足暴露出来的那种氛围也是很强。在第一个出场画面里面，藤原纪香是以一个性感超性感熟女的姿态出场，然后又用很多伎俩去魅惑这个绿帽夫。我是觉得这样子是很不错，就是以藤原纪香的这种肤质吗，整个人的气质还有身材做性感的穿搭是很有魅力。但我个人私心的喜好，藤原纪香最适合的穿着其实是和服，就是他那个气势啊，他那个气场啊，非常能驾驭和服。好，就是那种贵太太、富太太、名门之后的这种和服，她穿起来非常的好看。我期待后面的剧里面有这样的一个look， 有这样的一个造型，那我会很满意，我个人的私心啦。好，既然都开始聊演员了，就聊一下小池彻平吧。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小池彻平，我个人高中跟大学的时候非常的迷恋他。自己就觉得好羞耻啊。小池彻平呢也是 Juno Boy 选拔出来的，我之前在介绍我们的餐桌的时候有提到 Juno Boy 的选拔，就是好像日本的15到20岁还是几岁到几岁，就是比较年轻而且没有经纪人的男孩子都可以去参加这个 Juno 杂志办的美少年选拔，然后这个选拔的冠军啊或者是前几名的人就有机会出道。那像我们的餐桌里面的犬饲贵这样的范岛宽崎啊，他们都是 Juno Boy 选拔出道的。小池彻平也是，小池彻平15岁就靠着那一张迷人的脸啊，是冠军，当届的冠军。然后因为小池彻平他也是有音乐的才华，他会弹电吉他， 应该是电吉他吧，还是吉他？电吉他，所以他跟英式哦组成了男子团体 Waddle 哦，所以他是玩过乐团的。那后来他也去拍日剧，其实小池跟英式后来日剧都拍的比较多，所以他们这个 Waddle 也是就是停止活动这样子。双方都是专注在日剧啊，然后英式还有去做一些采访的工作，哦，主持人的工作。小池测评那张脸啊，那个不知道要用糖系、盐系还是开水系去形容，反正就是一张我觉得很清爽、很迷人的脸。特别是他的少男时期，就是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哇！然后他的嘴边的痣啊，我个人对于日本人的痣非常的难以抵挡，就是因为日本人很多皮肤很白皙，但是脸上很多痣，然后那个痣都长在很有吸引力的位置，我只能这么说哈。那小池就是这样的一张脸，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他会上一些比如说什么 Pop Teen 啊、 Vivi 啊、 Whis 啊这种日系杂志的专访，然后会有两页都是一张脸，就是他的脸放大成两页杂志内页的，然后那我就把它剪下来，然后再把它贴起来，因为两页嘛，所以那个脸会被分开。哎，好怀念啊小池。不过呢，如果在看这个不离婚的男人哈，哦，里面的小池测评会有一种，哎，怎么变这样了？因为他也已经好像33岁了，已经30几岁了，帅还是帅的，五官还是在的，但那个气质的变化有点微妙啊。哈，那，因为一定也有小池测评的其他粉丝嘛，我就不能说一些什么比较争议性的话，只能说跟他少年时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并且我觉得像小池测评这样的淡颜啊，他很容易去像其他人。比如说小池测评十几年前，因为他出道很早嘛，所以大概他出道超过15年了，哦，可能快20年了。他有一阵子长得跟向井理很像，就是如果小池测评变胖了然后再梳个庞粉头的话，他会直接变成向井理。那现在呢，瘦下来之后呢，小池测评又变得跟犬饲贵丈长得很像。事实上犬饲贵丈就是因为像小池测评出道的，他就是犬饲贵丈也是那一届的 Junon Boy， 他自己那一届的 Junon Boy 的选拔的冠军，然后颁奖给犬饲贵丈就是小池测评，就是命运啊，就是羁绊在一起。那除了会像犬饲贵丈以外，开始有一些岁月的痕迹，脸比较成熟之后又变得有点像福山雅治，好神奇啊，就是好神奇的一张脸，很不可思议啊，变化莫测。其实小池测评已经不是第一次演铃木寿编剧的作品了，哦，之前这个夺爱之下，哦，小池测评也有演出，然后还有演一个剧名也很常叫 Guilty， 这恋爱有罪吗，哦，这是一个全员出轨剧啊，每个人都在那边出轨。那演多了这种戏之后，小池好像演技也往这个方面发展了，就是小池测评他刚出道的时候都很清新，演的也都是那种热血少年的角色居多哈。现在好像就整个人好像跟那个不伦绑定了，但是他脸长得也越来越不伦了。嗯，好消息是他的演技有所突破哈。像藤原纪香就有说，他以前也有跟小池合作过，但现在的小池已经不是当年的小池了。坏消息是过去那个曾经的少年，我们只能从以前的影像去回味了。好，现在呢，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日剧。我觉得这是一部可看的日剧。当然你必须用一种比较轻松的娱乐的心情去看，就是看好戏的心情去看，好，这样比较可能比较进入状况。因为剧情是非常的夸张，就是小小的一个出轨其实涉及了很多的阴谋复仇，然后也很搞笑。里面的演技呢，比如说绿帽夫冈谷先生呢，这名记者，他在看到妻子外遇的时候，他可能会把牙齿咬断，哦，就是很夸张，然后气到头骨爆裂这种。嗯，好，那这部戏的一个特色是这部戏的声音啊，这个 已经我觉得已经逼近 AV 的程度了，就是它的台它的剧情台词还有它的音效，我觉得已经是 AV 等级了。但是虽然是11点播出的深夜剧，还是要通过一些电视的检查审核，所以性爱的画面当然不可能做到像 AV 那样，也不可能有一些漏点或者是一些更夸张的更明显的一些性爱的镜头。但是呢，编剧非常聪明的用蒙太奇的手法，好，就是说当这个剧里面的太太，好，就是小田麻里子饰演的林香，她要跟她的绿帽，就是小池彻平饰演的经纪公司的总经理，好，马萨多要去发生性爱的时候，当他们很激烈的时候，画面就会转到健身房、拳击场，就会转到一些其他的运动上，但是那个声音是原汁原味的，就是呻吟声，就是非常激动的声音。那前戏的部分是就是完全演出来啦，就是调情的部分，或者是说小池彻平这个剧里面这个高层嘛，好，经纪公司的高层马萨斗小马去调教林香的部分，好，也是完全都有演出来。性爱的场景是结合 NTR 跟 BDSM 的元素， NTR 有些国内会把它翻成绿帽癖或绿帽控，指的是先生他喜欢看自己的另一半去跟其他男生发生关系，借此获得一些享受或刺激。那有一些日剧的，不是很说日剧 AV 的 NTR， 他其实先生可能也不喜欢，先生被绑住或者是逼不得已要去看，也是有的。总之就是一个有点像是先生亲眼目睹太太跟其他人发生关系这样的一个 NTR 元素，在这部剧里面大量的运用，可以说每一集都有床戏，就是小田麻里子跟小池每一集都有床戏。那 BDSM 的元素呢，这里面是运用了支配跟被支配，小池彻平饰演的这个小马，他是支配者，他会帮小田麻里子饰演的林香戴上项圈，是他的宠物，而且从头到尾小马都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主导着他们的关系还有性爱的过程。有趣的点在这里，小田麻里子其实本人给人的形象是比较偏女王的高傲的那种形象，崇高的，才会有高高在上的麻里子这样的一首歌嘛。那可是在剧里面他又是一个小狗，乖乖的小狗会被戴上项圈，但是这是针对外遇对象，当他回到婚姻家庭里面，面对这个钢骨先生的时候，他又会变回女王，他对他的先生是非常高傲颐指气使，甚至有点虐待施虐的精神虐待的成分，算是把这个元素玩得很彻底。那这部剧看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周围没有其他人，然后确保是戴耳机观看或者是要注意音量，因为那个声音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害羞。那如果有懂日文的朋友应该就会知道，不是声音害羞，以那个对话台词也都非常的羞耻。首先就是这个小池这个小池饰演的这个外遇对象他在调教的过程中都会使用日英文非常简单的英文单字 No or Yes 这样子， One more 这种 One more time 这种 Don't touch 这种，就很微妙搞笑又很羞耻的英文使用啦，但是很带劲不得不说，就是看了觉得哎呀很有意思。然后里面讲的内容也极其的淫秽，就是怎么会有人写出这种台词呢？比如说有一幕，这一幕有拍出来，就是小池在舔这个小田麻里子，我用剧里面的名字啊，这个外遇对象呢，小王呢，在舔林香的大腿，就是要帮他进行男对女的口交的时候，就一直说啊，好好吃啊，太好吃了。林香汁用的就是林香汁这个词，太好吃了。然后林香呢，就是我们的麻里子大人就在那边啊，真的很好吃吗？有多好吃呢？然后小池就很卖力的舔，舔得很香之后说，好吃到要排队啊，真的，就是 既色情又羞耻又搞笑的台词，在里面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所以是如果是抱着这种娱乐的心态，又就是要看这部剧能多荒唐的心情去看的话，就会还蛮享受的。然后到了比较关键的时刻，就是可能双方的，比如说在这个互相接触的过程中的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点的时候呢，就会用一个蒙太奇的印象，就是他们在交战的过程中也会有蒙太奇的场景，就是他们可能会拍小田麻里子在健身啊，然后在打拳击啊，但是那个声音都是就是听得出来在做什么啊。然后这个到了他们双方都要到达顶点的时候呢，会有一群鸽子，不知道哪来的一群鸽子会起飞，飘飘飘飘飘。这一点我觉得很戳中我的笑点，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比较以前的台剧、乡土剧，因为电视节目要经过审核，所以不能出现任何床戏的镜头，所以要拍床戏的话呢，就是只要拍男女双方躺到床上就可以了。接着的画面呢，就会是比如说蜜蜂采蜜啊，花或叶子上有露水啊，蜘蛛结网啊，就是很莫名其妙的画面意象。但是看到那种画面的时候，你就知道男女双方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这就是隔天了。那看到这个大量的鸽子起飞的时候，我觉得跟我以前的一个经验就有符合，觉得很有特别有意思。那里面这个小马啊，就是小植彻平饰演这个绿帽啊，他非常会玩啊。好，他自己是为了复仇才开始了这个外遇的，但是他是算是一个调教高手吧，他知道怎么去攻克小田麻里子的心理，去支配他的行动，包含画大饼啊，营造美好未来的愿景啊，然后包含就是欲迎还拒，就是说那他就不要了，那就走了之类的。好，但是因为他的这个技巧的运用，让小田麻里子都只会乖乖的就范，听他的指挥。有一点点小美中不足的就是，小池测评他的身高只有167公分。好，身高不是问题，问题是在于他的脸太小了。因为小田麻里子他的身高是168公分。哦，对，这里更正一下，好，小池测评已经38岁了。38岁还能保养成这样也很了不起的。好，因为这个小田麻里子他的身高很高啊，身高高的人那个腿长各方面的比例当然都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和谐的一个存在嘛。可是像小池测评这样的男生，他可能我怀疑是否有谎报身高，因为在剧里面看起来都是比小田麻里子还要矮一些的，矮一些不打紧，重点是那个脸小啊，那个脸太小了。所以我有时候他们两个的画面出现的时候，每次看到小植测评的脸比小田麻里子的脸还小，我就好难受，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啦。如果我的另一半或者是跟我合照的男生脸比我小，我一定会生气的，或者是我会技巧性的把我的脸往后移。因为人会有一种逻辑上的自然推断嘛，会自然的觉得男生的脸好像比女生的脸大一些，所以遇到这种超级小脸男啊，他的存在就会让其他女生脸看起来很大。好，这点我自己啊渔夫的在意的点。好，不过这跟这个日剧或者是整个剧情可能也没有太大影响，能接受的就接受哈。人家都说嘛，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哈，这个不离婚的男人呢，剧情非常的狗血啊。哈，这个是王牌记者冈谷先生发现了太太疑似外遇，其实不是疑似，应该就是因为他在旅馆的门口见到了林香跟小马走进去，然后又亲吻，之后他就决定要离婚。哈，不离婚的男人其实是想离婚的，但是他找到王牌律师的时候啊，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律师啊，他才发现说日本的司法系统会以母性优先原则优先把小孩判给女方，也就是说冈谷先生如果跟林香离婚的话，他们可爱的小女儿心灵的监护权应该会由女方那边得到，然后冈谷先生就不能再跟心灵相处，也不能够陪伴她了。 为此他受到很大的打击。那虽然他手上有太太外遇的证据，但是证据不足，而且外遇与否并不影响监护权的判决，所以律师不愿意接这个案子，因为他知道这个案子一定会输，他一定争取不到监护权。然后钢骨本来就要放弃了，想说啊算了。然后可是呢，跟这个律师有合作的一个侦探啊，就找上了钢骨，说他愿意帮他的忙，一起协助调查。那调查的过程中就必须常常去亲耳听到或者是亲眼目睹太太跟小马跟外遇对象交融的过程啊，让这个钢骨常常气到牙齿咬断，头骨爆裂，手骨折，好惨啊，真的好惨，但是也让人觉得很好笑，很有喜感。好，那随着剧情和发展会发现，其实这个小池测评饰演这个小马他背后又有阴谋，就是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因素让他去介入人家的婚姻。好，那在戏里面很有趣的就是小田麻里子饰演的林香啊，也是偶像团体的成员，前偶像团体的成员，然后因为跟经纪人发生一些不当的感情啊，然后被迫要退团结束演艺生涯。然后在妈妈经营的小酒馆打工的时候，遇到这个王牌大弟者钢骨先生，然后妈妈觉得说女儿已经演艺事业已经毁了，那就遇到一个比较优秀的男生，就为求温饱就嫁给他吧。然后林香也听话了，所以基本上从林香的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然后在这个婚姻中，林香也得不到成就感，得不到满足，她的寄托就是在女儿心灵身上，她希望心灵能够成为一个童星，而且要比她以前的偶像团体的成员更红，她就可以复仇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契机，让她去接触到经纪公司，接触到小马，然后开始了这个不伦的过程。感觉这个剧就是虚虚实实啊，好像有参考小田麻里子的真实的故事去改编。那小田麻里子真实的绯闻的世界是怎样的？我这里用一个绯闻，因为他本人小田麻里子本人并不承认他有出轨。好，那是一些周刊媒体还有一些民间的小道消息都有关于他出轨的一些资讯。先讲一下小田麻里子呢，身高168公分，非常的。身材非常的姣好，如果各位有看过的话，她的就是玲珑有致的好身材，然后又是瘦瘦高高的，脸也很甜美。我一开始想说她长得像广末凉子，但是我后来就后悔了，其实好像也没那么像。好，广末凉子还是长得比较像江祖平啦。好，那就当我没讲过，没有像任何人。麻里子就是麻里子。那其实要先从2018年的时候 ，AKB48 另外一位很受欢迎的神七成员前田敦子结婚讲起。第一个结婚的 AKB48 第一个结婚的神七成员就是前田敦子。就在他结婚之后，2018年的年底，小田麻里子就透过了按摩师的介绍，认识了一位据说应该会跟他很契合的男生。这个男生叫做高桥永泰。然后因为这高桥永泰也有找同一个按摩师去按摩啦，那按摩师觉得他们两个会合，然后一群好友出去吃饭两次，到了第三次的时候，这个高桥永泰单独约小田麻里子出去吃完饭之后就跟他求婚，就表明他想跟他结婚的心意。然后小田麻里子说，他虽然跟这个高桥永泰没有交往，但是几次对谈的感觉，他们双方的价值观生长的过程都很契合，都喜欢吃雪米，雪米啊，然后所以就决定要结婚了。所以2019年2月的时候，小田麻里子就宣布结婚了。从第一次见面到结婚只花了4个月的时间。这里我要说，这个闪婚的风险还是蛮高的，因为你可能不太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去看清一个人的本质。也就是说，你喜欢上的那个人，他可能是在伪装，而你不太可能在比如说几个月内就识破他的所有谎言，所以闪婚是有风险。但是就算交往了很久的时间才结婚，也不一定能够就看得很清楚一个人。事实上我们每个人花一辈子的时间，有时候都没办法了解自己，何况是去了解其他人。我跟我先生是交往4年然后结婚的，但是结婚后的头3年还是磨合的非常的辛苦，很多意想不到的事。 或许要步入婚姻就是要有勇气跟心理准备吧。所以我这边会跟大家提醒，闪婚的风险很高，但是如果我自己的小孩他有这个闪婚的念头，我还是会答应，而且我会祝福他，就是有这个勇气就去试试看吧，无论如何都会学到宝贵的一课，我是这么想的。好，那小田麻里子呢，2019年宣布结婚之后，好像是隔年就有女儿，女儿就诞生了。然后小田麻里子也以这种新婚妻子好妈妈的形象被世人所知啊，她还有票选过好妈妈呢，跟广末凉子的同一个单位的好妈妈票选，是一个算是一个被诅咒的奖项了。好，那这高桥永太何许人也呢？后来就有些媒体去查他背景，发现他是两家美容院的经营者，同时他也有投资 IT 公司，据说也拥有很多加密货币，获利不少。所以虽然好像是一个平凡人，但是可能也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平凡人这样子。那小田麻里子的婚姻呢，在2022年的时候开始有一些风波，就是开始有一些风言风语说可能小田麻里子外遇了，然后有人的一些话也传到了他的先生的耳朵里，然后高桥永太呢就趁小田麻里子睡觉的时候去偷看他的手机啊。这个偷看手机的这个剧情也有出现在不离婚的男人的日剧里，所以这个铃木收是不是 有根据小田麻里子的故事去进行一些改编呢，就不得而知了，还是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呢？然后那个高桥永太呢，在小田麻里子跟朋友的对话记录里面发现小田麻里子都抹黑他啦，就是小田麻里子深夜不归啊，疑似出轨啊，高桥永太就跟他说你不要玩到凌晨两点才回来。然后结果小田麻里子就到处跟朋友说什么高桥永太想跟他离婚啊，都找律师什么，就先下手为强，先抹黑高桥永太，然后就让高桥永太看得很生气。之后又在一个记录生理期的 APP 里发现小田麻里子都会用这个 APP 记录自己跟绿帽跟小王外面婚外情对象的一些发生关系的日期。好，这个婚外情对象呢，据说是一个旅行社的经营者，也是有家庭的男子，而且也有一些社会经济地位。好，这让高桥永太可以说怒不可遏啊。后来有一天晚上呢，高桥永太就跟小田麻里子摊牌，这个录音档有流出哦，但是不知真假，就是那个声音听起来可能就是小田麻里子的声音。在这个录音档里面呢，高桥永太就有告诉小田麻里子他发现他外遇了而且他有证据。然后一开始小田麻里子是否认，后来他就承认了，他就说因为他会寂寞，小田麻里子就哭了，可是我会寂寞啊。然后高桥永太就说都是大人了，说什么会寂寞。然后小田麻里子就说大人就不会寂寞吗？所以这个小田麻里子这个思考还是反应还是蛮敏捷的，就感觉还挺能对答如流的。好，然后这里双方都展现的不是很理性，就是高桥永太呢开始请了小田麻里子以一个妈妈妻子应该有的表现去要求小田麻里子你不能这样子，你这样做是错的。甚至在那个言谈之中，高桥永太说小田麻里子毁了女儿的人生。这个话我觉得太重了，首先这不是事实小孩的人生确实可能会因为他的父母之中有外遇而有所改变，但绝不至于到毁了不会这样太早去下这个定论，而且好像诅咒自己的小孩一样，这个不太对。那小田麻里子被刺激之后，他反应也非常过激，他就扬言要跳楼，他就跑去阳台说他要跳下去之后高桥永太又要劝他不要跳，说你这样子并不算是道歉因为这个高桥永太有要求小田麻里子好像要去跟双方的家长道歉之类的，也是蛮咄咄逼人的啦事实上发现另外一半外遇之后，如果是两条路，如果要继续婚姻的话就去找諮商，如果是确定要离婚的话就去找律师就是这样而已至于把对方就是逼他道歉或什么，我觉得都不必了，因为当其中有一方他已经出轨的时候，代表这个婚姻已经存在着一个蛮大的状况或问题，就看要结束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这个婚姻，就是做一个选择而已。 而且我觉得，他们2019二月结婚到2022年底，其实也经过两三年了，多少对对方的一些行为模式要有一些理解。会情乐的人就是会，表演型这种戏剧化的人格就是戏剧化。所以如果先生这个高桥永太知道小田麻里子一直都有这样的比较戏剧化的倾向的话，应该要避免这样的时刻发生。可能他会留一封信说我们几月几号跟在哪里跟律师谈之类的就好了，尽量要有一个第三方的人去在场。因为这种表演型人格的人，他就是想要抓嘛，他可能就是想要利用这个过程去操控其他人。那小田麻里子由于他又是公众人物，他有他的形象，所以他可能很不希望自己被定义成一个外遇出轨的人，所以他可能希望他先生张作梅这件事原谅他或怎样，他有自己的一个诉求。只是他用的手段也非常不好，他选择以死相逼，就是所谓的一哭二闹三上吊，在这个录音档里面呈现出来小田麻里子的形象就是这样。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受害者，就是小田麻里子假如是他先生出轨的话，他要一哭二闹三上吊我还能同情他，他自己出轨然后又一哭二闹三上吊，我就觉得真的是很会给人找麻烦耶，就是大家生活还要不要过啊，就照顾你就好了。好，但是其实真实世界就还是蛮多这样的人的，就是事情一不如自己的意，就要想办法让其他人屈服。那因为可能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本事或筹码让其他人听自己的话，所以这时候就会选择用情绪勒索的方式，你如果不听话我就伤害我自己，或是你如果不怎样我就怎样，或者是想办法让对方觉得他那是他的错。所以小田麻里子在那个录音档里面，如果那个录音档是真的，他呈现出来就是他希望错的人是他先生，他不应该偷看他的手机，他不应该这样咄咄逼人，他赶快原谅他，不然他就去死，小田麻里子就要自杀。好，这样子蛮头痛的啦，这种时候真的就是遇到是有时候真的没有方法哈，有可能是自己非常亲近的家人，其实一定是自己非常亲近的人啊，因为假如是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在那边要死要活的威胁，谁理你啊，就是去啊，但偏偏就是跟自己非常亲近确实就是没办法割舍的人，使出了这种情绪勒索的终极大必杀技，我要自杀的时候真的是啊，所以看看有没有办法去避免这样的一个场景发生啊。好，不过当然高桥永太他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嘛，他也不可能说很有经验或者是处理得很好，可是可能后来慢慢就会学习到。其实看他们的态势，就是高桥永太摊牌的时候他就是准备要离婚了，也就是说他之前已经有给过小田麻里子机会了，希望他能回头回到婚姻，但是小田麻里子好像听不懂暗示还是怎么样，还是执迷不悟，常常跟这个旅行社男出去，所以高桥永太是很生气，而且他也要告这个旅行社男破坏家庭哈。所以如果是已经决定好要离婚的话，问题比较简单，就是处理两件事，一个是财产，一个是孩子。好，这两件事想办法处理好。如果双方有协议有共识，那就简单一点，但通常是不会的哦，就是牵扯到钱跟孩子。任何人都会变成野兽哦。离婚的时候，如果是有小孩的状态，很少人能够说那么冷静，好聚好散，因为大家都会比较希望孩子能留在自己的身边，或者是比较希望就是自己能用多一点的权利吧，所以就是要找好律师，特别在他们双方都是比较拥有高社经地位的情况下，除了孩子的事，财产应该也有蛮多需要去协调的，去谈的哈啊。如果没谈好的话，有时候协议离婚的内容可能会对自己非常不利，事后可能是会后悔的。好，如果不在意的话就没关系，如果在意的话就是要找好律师，然后由律师同意去谈比较好，也可以避免这种很戏剧化难以处理的纷争。后来呢，2023年的时候，小田麻里子就有公开他离婚的消息了，然后女儿是由双方共同抚养啊，这算是近几年来一个也算是司法界或者是社会上普遍有的共识啊，就是小孩他不是一个东西啊，他不是一间房子或一台车子，你可以给谁哦？如果是一台车，好，就给老公，老公开房子就给我住，老公滚出去，这样不是啊？小孩他是一个人耶，他有感情的， 他不能在他成长过程中就突然失去了爸爸妈妈其中一方。好，如果是逼不得已的那就算了，可是像离婚这种状况，其实父母都还健在啊，最好的情况就是父母双方都还能继续给予这个小孩爱，当然这是理想状况啦。事实上小孩还是必须跟其中一个人住，因为他们父母可能已经分居了，但是就算是固定跟其中一个人住的情况下，还是要让他跟另一方能有会面的机会，互动的机会啊，因为他也需要另外一方的爱嘛。所以说以前的话，哦，不同的时期可能对于监护权的判定有不同的标准。比如说在我妈那个时期，哦，监护权不用说了，一定是男方的，女生是带不走的，小孩是一个财产，而且是男生的财产。到了我这个时期，哦，就会有所谓的幼儿从母原则，或者是像日本的母性优先原则，就认定妈妈可能是比较是日常小孩的主要照顾者，或者是妈妈比较适合照顾小孩，在一个司法的判决里面走上官司离婚啊。如果是协议离婚，就是双方怎么讲就是怎么样，如果是官司离婚的话，可能就会由女方这边积极去争取监护权，而且得到监护权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但是现代社会已经是友善父母原则，就是欧美的司法界或者是台湾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好，小孩的利益是最大的优先，看在小不跟动小孩的环境的状况下，好，谁能提供最好的照顾，对小孩说变化最小，影响最小，然后获利最大的，就可能是一个比较适合的监护者。但是父母双方永远都还是父母，最好的情况就是能够友善的处理婚姻这件事的人，观念比较正确的人，他比较适合当这个小孩的主要照顾者。因为有些人他很失控，比如说男女离婚了之后，小孩跟着妈妈，然后跟着外公外婆住，然后整天在那边讲爸爸的坏话，好，都是爸爸的错怎样，然后也不给小孩看爸爸之类的，这样的话就不是很友善。或者是有一些状况就赶快搬家啦，跑啦，不要让另一方找到自己啊，再也不给他看小孩，出国啦，好，这种状况也是会有。这样子对离婚的另一方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煎熬，对小孩子来说也是一样。他其实父母离婚的时候，男女双方离婚的时候当不成夫妻，不代表他们当不成父母啊。当今天离婚的时候，夫妻双方不再相爱，不代表他们不再爱孩子啊。所以其实小孩的权益是需要被考虑的，而且应该是需要被维持的。但有时候会有一点麻烦嘛，比如说离婚了之后，假如又去有新的对象，那新的对象可能就不希望小孩去另外一方那边，因为借着送小孩去前夫或前妻那边的时候，可能又会有一点互动嘛，然后新的对象可能会吃醋嘛之类的，有很多的可能的状况会去发生。但是现代社会的我们都要学会用一个比较宽容的心态去处理好这些事，对，因为这就是一个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所以就是不用说过分的害怕或者是很激动，应该要尽量想办法想清楚处理好。那从小田麻里子后来发出的声明里面看起来应该是有协调好了，就是他跟他先生共同的还是继续去养育这个小孩。好，希望他们一切都能顺利咯。那我们再从真实人生回到这个戏剧中，小田麻里子饰演的林香这个角色呢，当了几年的主妇，觉得很沉闷很无聊，然后被这个经纪公司的小马勾引了，然后踏上了外遇的不归路。其实他也想离婚，他想要离婚，然后跟小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当他去找同一位律师，对，大家都找同一位律师，家事法庭的高手，找律师去协商的时候，去谈的时候，他希望自己能够取得心灵的监护权，然后尽量获得多一点的赡养费。律师拒接这个案子，因为跟他的价值观不合，他觉得像林香这样子外遇了，然后就为了小王要抛弃自己老公的女生，他不欣赏，所以他不接这个案子。然后后来稍微剧透一下，后来这个王牌律师有接钢骨先生的委托，但是他也跟钢骨先生说， 在法院的司法的记录里判给男生的比例，判给小孩监护权判给父亲的比例是十分之一，好，判给妈妈是十分之九，所以他要求冈谷先生努力的去营造一个他的育儿能力的证明，好，证明他自己是比太太更有育抚养小孩的能力的。那因为前几年小孩都是由当全职妈妈的太太抚养嘛，然后爸爸都是忙着工作赚钱嘛，所以等于这个抚养能力的证明是零，然后所以冈谷先生就申请了在家工作，然后利用接着时间要好好的把握，哦，去证明自己的抚养力。那为什么冈谷先生可以有这个时间呢？因为林香这边他没有办法去诉请离婚，他没有办法马上离婚的，因为他是外遇方。好，在日本的法律里规定外遇方是不能诉请离婚的，好，被外遇的那一方他才能去诉请离婚，所以变成冈谷先生呢，他有一段时间他可以努力证明自己可以抚养好这个心灵，好，那他再去提那个离婚诉讼，对于他争取监护权就会更有利。那其实台湾以前的规定也是这样的，离婚有十大理由啦，比如说好像没有同居，或者有一方有外遇，有精神虐待，巴拉巴拉，没有尽抚养事实。除了这十大理由之外，要是你有任何理由是证明这段婚姻没办法继续维持下去，任何重大理由让这段婚姻没办法继续维持下去，你也可以去提这个诉讼离婚。协议离婚就不在此限。协议离婚，假如你看老公那个袜子乱丢，没有丢进洗衣篮，很不爽，你说要离，然后老公说好啊，离就离，那也是可以离的，不需要有什么重大理由。协议离婚就是双方讲好各种条件就可以离了。好，诉讼离婚比较像是当一方他想离婚，另一方却不愿意的时候，或者是当一方想离婚，另一方却开始摆烂的时候，或者是可能两方都想离婚，但是针对财产还有监护权没办法谈拢的时候，才要走上这个诉讼离婚的道路。以前的话呢，离婚是要考虑双方的过错的。好，比如说假如我跟我先生分居了，我先生就觉得啊，都分居了，那就没有履行同居的义务，离婚吧，他去诉请离婚。但是我手上有证据，我先生有外遇。好，这时候在这个婚姻破裂的责任的归属里面，我先生的责任还是大一些，因为他外遇了，所以我先生他不能够去诉请离婚的，如果他是主要的过错方的话。但是其实这个规定啊，有点违反人性，也违宪了，大家应该都可以有这个离婚的自由。以前还有一些状况是，比如说女方她可能被丈夫精神虐待，所以她外遇了之后，她想要去诉请离婚的时候，丈夫不愿意离婚，因为他想继续虐待她。这时候有一些司法的，不知道法官可能，或者是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吧，认定女方她的过错方，她才是主要过错方，因为她外遇了，这是最大的错，而不能够允许这个上诉的进行。那这样的情况下，不是就很惨吗？对，所以大法官已经释宪了，2013的释宪，在两年内就必须修法，也就是说婚姻双方一定都有对或错，那不需要去讨论谁错多谁错少，假如有一方他想要离婚，应该就可以去提起这个离婚诉讼。我想这也是时代的改变吧，就是说以前的时代婚姻非常重要，至关重要，没有婚姻好像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生存，或者是就没有办法拥有社会地位，或者是生活就没有保障。可是在现代这个时代上，婚姻是锦上添花，好，就是可能双方都过得很好，然后想要一起生活这样的婚姻而已，并不是没有另外一方就活不下去了，或者就会很惨了，并不是。所以对婚姻的定位跟重视，或者是他的一个价值已经不一样的时候，我想提出离婚诉讼或者是去离婚会越来越容易，而离婚的事情在任何一个文化圈都会越来越普遍。比如说 AKB48 的神七啊，第一个结婚的前田敦子也离婚了，在小田麻里子离婚之前他就离了，据说是先生疑似会家暴，但是也有说是前田敦子他脾气很凶悍，这不确定。但离婚了之后，据说前田敦子为人处事变得很圆融，因为还要养小孩，所以工作态度又更上一层楼。那小田麻里子也有点这种味道，因为离婚了然后要去抚养女儿，虽然说是共同抚养，可是他可能也希望自己在工作上能够付出，能够有比较好的收入，所以就 在接戏的时候，在这个戏路上就变得更加宽广，才会有今天的这个不离婚的男人这么有趣的，或者是尺度比较开的日剧我们可以看。在这个不离婚的男人里面，感觉好像男生蛮可怜的。比如说这个冈谷先生，他的太太出轨了，他想离婚还不能马上离，因为这样子他会可能会失去小孩的监护权，可能太太以后都不让他看小孩。因为在剧情里的设定里面，这个林香的妈妈是一个有毒的母亲，然后林香也慢慢的快要变成一个有毒的母亲的感觉起来。确实就我们一个上帝视角的观众来看，冈谷先生是一个比较适当的抚养者，就是他的个性或者是他的思想都比较健全，然后原生家庭也比较有一个支持网，比较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提出帮助。那林香就是女方这边的原生家庭就是一个毒亲，那个妈妈就是一个有毒的状态，但是司法系统就不这么想，母性优先原则就几个字就打断了冈谷先生的父亲梦，看起来是不是很可怜？其实这也是现代男生很常遇到的一个困境。确实有一些女生没有什么友善父母的概念，就是拿小孩当人质当威胁，离婚之后就是完全不给先生看小孩的，有的是逃掉的，有的是或者是在离婚的过程中想尽办法去攻击男生的，有的是让舆论对自己有利对男生不利的，有的是这样的状况是很多的。不过也事情也不是那么偏颇，因为比如说好，假设今天冈谷先生马上就提离婚了，然后因为他没有任何养育子女的能力的证明，所以监护权给了林香抚养心灵，然后冈谷先生必须付赡养费，这样看起来好像冈谷先生很亏，对不对？但在实务上，不管是日本、台湾各个文化圈，不付赡养费的男生多的是，就是说好的赡养费不给的很多，想尽办法脱产的、跑掉的，或者就恶性抵赖的很多。老实说，不给你也拿他没有什么办法。真的就是后来你比如说你再去起诉他，或者你再要求他要给赡养费的过程是非常困难而且难以实现的。所以男生女生其实都还是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困境，关键在于另外一半是不是一个友善的人，他是不是一个能够沟通的人，他是不是一个价值观比较正确的人。假如他不是的话，那你不管跟他结婚离婚监护权在谁的手上，最后可能都还是会是悲剧。对，因为就是非良人啊，就他就不是一个好人。对，所以我在想，就是像最近中国也有在讨论一件事，就是中国要离婚是有所谓的离婚冷静期的，然后冷静期的时间是一个月，就是你冷静一下吧，你们冷静一下，这才是协议离婚哦，就是双方都已经讲好我们要离了哦，那要财产要怎么分配，小孩要怎么分配都已经讲好了哦。协议好的离婚哦，那政府说不可以，回去冷静一个月。那如果说这个双方之中有一个人他是加害者，他可能是会用精神、言语或甚至肢体暴力的人，那这个月还得了啊？另外一方还有活路吗？所以是很危险的。但是为什么要有一个离婚冷静期？因为政府觉得离婚率太高了。看能不能冷静一下，通常都是讲好要离婚了，再一个月或再两个月都没有差，反正就是要离了，早已形同陌路，何必再在乎那多一个月。但是就会有一个声音去问的是，为什么需要离婚冷静期？需要的是结婚冷静期吧，就是离婚的双方就分开了，有什么问题的话问题也就结束了呀，因为婚姻都已经结束了，不用共同生活在一起啦，不管是有一方口臭脚臭，有一方言语施暴精神施暴，或者是有一方出轨，有一方那个水龙头都没有关紧，不管什么问题，总之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就分开了，需要什么冷静期？还需要多忍耐一个月做什么？可是想想看，结婚代表的是两个人要一起共同生活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可能要共同养育下一代，是多么至关重大的事。所以结婚才需要冷静期，而且结婚才需要教育，不是只有妈妈手册，现在有爸爸手册咯，很有趣吧。我的亲友最近怀孕的亲友，他的先生有收到爸爸手册哦，爸爸手册里面还会教大家怎么处理婆媳纠纷之类的怎么去体贴太太什么的。我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爸爸手册，只有妈妈手册，现在有爸爸手册一样啊。结婚前为什么没有一些 相关的教育训练或者是认知，或者没有一些关于财产分配或者是未来小孩的一些归属的这些协议课程介绍都没有，好像就是傻傻的就印章就盖下去了，名就签了就结了。好，民法有一系列的规定规范，但大部分人看都没看就去结了，然后就照民法的了。所以说可能需要思考的终究还是不是离婚这件事，而是婚姻这件事到底要不要结婚，结婚又代表什么，婚姻又代表什么。 好啦，以上是 Lisa 自己对于日剧还有一些社会现象的小小看法。好，再次重申一下哦，如果要去看不离婚的男人的朋友哦，记得要在四下无人的时候戴耳机观赏。好啦，那就我还是不知道怎么结束，就跟大家拜拜咯，下次再见。